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美国愿向中国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副总统彭斯也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帮助受武汉肺炎影响的中国人民。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卫生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三个疑似武汉新肺炎病毒病例，两个检测结果阴性，另一个仍在等待检测结果。已退役的美国篮球传奇科比·布莱恩特周日在直升机事故中身亡，时年41岁。1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美国愿向中国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特朗普周一在推特上写道，我们正就这种病毒与中国保持密切的联系。美国境内报道的病例很少，但是被大力监视。我们已向中国和习主席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我们的专家非常优秀。据报道，目前中国国内的疫情已经造成至少81人丧生。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来到武汉市，与防疫官员会面，检视疫情的应对措施。彭斯副总统星期一参加白宫春节贺年活动时说，特朗普总统已就武汉疫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联系过，美国已经准备好协助受武汉肺炎影响的中国人民。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正您刚所说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早上在推特上已经表示说，已经跟中国取得紧密的联系，来应对武汉的肺炎，并且呢，与美国也愿意向中国以及习主席伸出援手。那么呢，这个副总统彭斯也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在参加与白宫举办的亚裔美国人春节贺年的活动的时候呢，特别表示了美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对中国伸出援手。我们来看一下彭斯副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正当我们聚集在此，庆祝亚裔美国人巨大的贡献，我们知道现场许多人，还有横跨美国的许多人的心，都挂念着受到冠状病毒冲击的中国家庭。26个不同省份正在受到冠状病毒的冲击。目前为止，已经有60个人死亡。此时此刻，全球有3000个病例，包括5个在美国的确诊病例。特朗普总统很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与中国有紧密联系，而他向习主席提出美国的协助，我们已经准备好帮助在中国的人对抗冠状病毒。
是的，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的贺年活动当中呢，当然有不少的这个华裔的美国人也来参加。那么呢，记者在现场也听到一些华裔美国人自己在这个聊天讨论的时候，也提特别的聊到了冠状病毒的问题。有的人也特别说到，哎，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那是不是会有这个危险性或潜伏期比较大的这个的危险啊？那么可见呢，在亚裔美国人的心中，对这个武汉的肺炎的担忧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对此呢，今天在这个贺年活动当中的致辞里，彭斯副总统也特别的再度强调了美国人民不要担心，美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应变的措施。我们来看一下彭斯副总统今天的说法。
And to my fellow Americans,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our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strong action.
美国同胞们，我要向你们保证，我们的政府正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处理这个病毒。美国疾病管理局正在依照一个积极的计划，我们因此能够检测出潜在的病例。正如我提过的，目前在美国有5起确诊病例。我们已经在全美20个机场对旅客进行检测，90%来自中国的游客在那些机场入境。受影响而生病的旅客将被进一步筛检。国务院已经发出对武汉的4级旅游警示，这清楚规定了，当这个病毒尚在肆虐期间，没有美国人应该前往武汉。让我再次表明，在我国已经采取强有力的步骤来照看全世界的健康以及美国人的福祉。正如特朗普总统今天清楚地表明的，美国已经准备好来协助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对抗这种病毒。
是的，彭斯副总统呢在演说当中特别提到了国务院对于这个武汉的旅游警示是四级。那么就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3点钟呢，美国国务院再度发出了声明，说对整体中国的旅游警示已经升高了第三级。那也就是说呢，第三级表示是说要求想要前往中国的美国人要多考虑考虑。那我们知道呢，目前除了武汉，中国境内还有多个城市也是封城的。那么在这个中国的各个省份以及各个城市呢，也传出了多起的武汉肺炎病例。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维吉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查3个疑似武汉新冠状病毒的病例，2个检测结果呈阴性，另外一个仍在等待检测结果。他们表示，在中国引起数千人感染的新冠状病毒在美国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报人。那这个维吉尼亚州卫生部星期天的时候是发出一个声明，说当局正在对2名来自维州中部和1名来自这个该州北部的居民进行检测，因为他们的这个症状是符合美国疾控中心有关新冠状病毒临床和流行病学的检测要求。那这个维州卫生部星期一的时候更新了他们的声明，表示说已经收到了对2名病人的检测结果是呈阴性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感染新冠状病毒。那他们表示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呢可以获得来自另一名病人的他的检测结果。那这名病人呢是来自北维吉尼亚州的居民。那么位于北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星期日的时候是向全校师生发出了一个通知，表示说他们看到最近有关社交媒体和学校这个学术交流群传出了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一个最近从武汉返校的本校学生出现疑似感染新冠状病毒的症状。但是学校在声明中没有证实社交媒体上的报道是否属实，也没有这个证实这个州卫生部这个公布的3名正在检测的病人当中是否有本校的学生。不过乔治梅森大学在声明中说呢，正在接受检测的病人他们的症状有可能是感冒、流感或者其他疾病引起的。不过校方表示，由于最近有可能有人前往中国旅行，那他们是建议师生做好卫生防护，比如说如果生病的话不要去上课，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呢就要立即就医。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中文的社交媒体上，也就是微信上，是传出了一些消息，就是有人上传一位5天前从武汉回华盛顿的人与朋友的聊天截图。那他们的这个聊天内容显示，这位从武汉刚刚回到这个华盛顿的人表示说，他出现了咳嗽症状，那他正在自我隔离，但是不想去医院，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但是他的这个决定引起了其他人的担忧。后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学生，并且动员大家去劝他去医院检查。那北维吉尼亚州的居民房斌先生，他了解其中的一些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说，这位男生后来去了医院检查，目前正在等待检测结果。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现在就是检查结果出来，就他的血液呢、指标呢、其他指标都正常，就是白血，这个白细胞比较多，白血球比较多，就是说明他有炎症嘛。然后呢，但是那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检测呢，要到2-3天才能出来，应该周3差不多。这孩子已经昨天就回到学校，回到宿舍，回到他家里，然后医院建议他自我隔离到2月2号。
也没必要恐慌，也没必要担忧，因为他起码是在家里自己封闭起来了，对吧？也没必要恐慌，就是即使是他们确诊，我相信他接触的人也不是太多，但是呢，那即使如果一旦被确诊的话，那他的这个航班一定要去追查的。
是，那么这位学生他是不是维州卫生部正在检测的还在等待结果的另一名病人呢？维州卫生部发言人丽莲皮克对美国之音是拒绝透露相关的情况。那他说，为保护病人的隐私，在确诊之前不会公布病人的具体个人信息。我们知道美国目前是确诊5个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都是输入型病例。那维州卫生部发言人皮克表示说，这个病毒在美国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还是很低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虽然这是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但是根据目前的信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公众迫在眉睫的健康威胁目前被认为是低的。当地卫生部门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密切合作，让他们能够快速确认任何疑似病人。我们也密切跟踪任何接受检测的病人，以防止任何潜在的威胁被扩散。
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相关的情况，那我们也会继续跟踪相关的情况，时间交回给主持人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今天美国三大股指均走低，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下跌超过 1.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度跌幅超过549点，短暂的将该指数拖入今年来的低点。纳斯达克一度下跌超过 1.9%。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股市大幅下跌是因为受到中国冠状病毒恐慌的打击。据报道，截至周一，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超过80人，感染的人数接近3000例确诊病例。在美国有5例确诊病例，而在其他的国家也发生了少数感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费中心之一，病毒的蔓延影响到中国对这一类型商品的需求，致使出口量下降，价格下跌。比如美国西德克萨斯州中质原油价格跌至去年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纽约商品交易所的价格跌至了每桶$53.14，这是连续第5个交易日下跌。而国际基准的 ICE 布伦特原油期货3月结算下跌超过2%，跌至了每桶$59.32。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零售业和服务行业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因为中国为应对冠状病毒而采取了封锁和延长春节假期等措施，以及人们自发采取了自我隔离的方式。
我觉得最准确的方法来描述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说政府的措施让就是零售业还有这个服务业，尤其是餐饮业和旅游业的经济活动下跌了，同时呢这个就推迟了中国的制造业的重新开工时间。所以这个对这个月下个月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制造的产出产生了影响。所以从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产业我们都很容易预期事情对中国短期之内的经济活动的影响。
他还说，冠状病毒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我们金融业的人来说，最简单的方法来评价这当前新闻对经济的活动是把它拿它跟那个2003年非典时期而比的。但是呢，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个武汉肺炎对经济的影响会比2003年小还是比2003年大，所以现在还是属于不确定性很高的时期了。
有报道称，特朗普曾告诉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想要扣留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对其民主党对手展开调查。消息传出后，民主党人要求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听取新的证词。在爱奥华州麦迪逊县的廊桥，民主党选民正在积极筹备，确保2月3号晚上的党团会议顺利进行。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已退役的美国篮球传奇科比·布莱恩特周日在直升机事故中身亡，时年41岁。来看报道。
科比在洛杉矶在家和赛场之间往返，习惯乘坐直升机，以避免洛杉矶市臭名昭著的交通堵塞，这并非鲜为人知。洛杉矶县警长表示，正在联邦官员的帮助下进行调查，并要求公众远离坠机现场。洛杉矶县警长表示，正在联邦官员的帮助下进行调查，并要求公众远离坠机现场。
现在正如你想象的那样，对于救援来说，某种意义上是一场噩梦，因为很难抵达失事地点。然而，在居民住宅区，甚至是失事现场，我们正在面临着。我猜，蜂拥而至的祈祷者和前来悼念的人们，我们必须重申，除了第一批响应者和调查员之外，其他人不允许接近事发现场。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说，科比·布莱恩特虽然已经名列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列，但是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失去他美丽的女儿吉安娜，让这一时刻更具毁灭性。梅拉尼亚和我给瓦妮莎和出色的科比家族送去最诚挚的慰问，愿上帝与你们同在。著名的球迷前总统奥巴马发表推特说，紧随他的篮球事业，科比才刚刚开启富有意义的人生第二幕。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著名球星、洛杉矶湖人队传奇人物科比·布莱恩特于1月26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直升机坠毁事件中丧生。球迷们今天在洛杉矶市的 Staples 中心体育馆外举行纪念活动。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宇宙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洛杉矶当地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今天 Staples 这个中心体育馆外的纪念活动又是什么状况呢？
是的，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科比呢，他这一生呢，这短暂的一生呢，他有几个这个数字，就是他在他的篮球生涯呢是20年，其中呢他5次获得总冠军，18次进入这个全明星队，另外呢就是凌晨4点的洛杉矶以及他4个女儿，那么非常不幸的，其中这个第二个女儿呢是最有能力也最有热情，这个正在继承他的衣钵，那么也在这次事故中呢不幸的丧生啊。那么今天呢在 Staples Center 呢，我看到就是说，人们在自发的举行这个悼念活动，当时呢，这个现场的这个气氛呢是相当的这个庄严，人们神情呢是非常的肃穆。那么由于他过去呢是穿这个8号和24号球衣，穿过这两球衣呢，那么很多人都穿着这个8号和24号的球衣前往悼念。那么这个 Staples Center 对面的这个广场呢，有关方面呢就用这个拦起了黑色的这个铁栏杆，那么悼念活动呢就在这个里头进行。那么人们在这个沿着黑栏杆的这个三面呢都是献上了这个鲜花，还有照片以及各种的这个纪念品，那么其中呢也包括这个篮球啊。那么事实上呢，我是在里头是应该要采访人，但是呢我试图采访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不愿意说话，因为他们神情呢是非常的这个悲伤。那么最后呢我就没有好意思再去打搅他们，那么就是说呢，同时呢也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媒体在里头，在这个方块，这个黑色的栏杆的方块里也围了一块，专门给各方的这个媒体来进行采访。那么同时呢我看到有人这个球迷呢是就跪在这个鲜花面前呢进行这个祈祷，同时呢很多人都在哭啊，在泪流满面抹着眼泪。好，主持人。
是，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当地华人社区的反应？
是的。那么当然这个科比呢作为他呢是应该说这科比和这个湖人队呢是洛杉矶的这个象征。那么实际上呢科比呢他应该是他是远远的大于这个洛杉矶，那么他的形象呢是不仅是在这个西方社会，同时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华人他的心目中呢也是非常高大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在今天早晨呢，洛杉矶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中文电台 AM1300 呢，他们今天早上的这个节目今日话题呢就把早上的这个专题的节目呢就献给了这个科比，来专门的这个纪念他。那么这次节目呢用最后呢是用科比的那首著名的这个诗亲爱的篮球的中英文对照来结尾。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享其中的这个一部分。现在有吗？ 没有啊，好，对不起，那我稍微来念几句啊，就是说在这首诗里呢，他是这么讲，从我开始滚动爸爸的袜管子，还有想象中的这个拍摄了赢得比赛的这个镜头的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一件事呢是真实的，那就是我爱上了你，我如此的深深的这个爱上了你，以至于我去把我的全部的身心、我的灵魂、我的身体全部都献给了你。作为一个6岁的男孩呢，我是如此的深爱过你。我从来没有见过隧道的尽头，我只看到自己跑到了，走出了这个隧道。所以呢，我不停地在每一个场上跑来跑去。我真心的待你，因为你给我带来了如此之多的收获。我在伤痛中，我在汗水中不停地跑动，这不是因为挑战在召唤我，而是因为呢，你在召唤了我。我为你做了一切，因为那就是你要我做的。你呢让我感觉活着，让我感到自己的存在。只有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会才这样的为你付出。那么你给了，你把一个湖人队的梦给了一个6岁的男孩，我永远爱你。但是现在呢，我不能长时间的痴迷的继续爱你。这个赛季呢，就是我最后可以爱你的这个时刻。现在呢，我的心可以承受，我的脑子可以承受，可以对付。但是呢，我的身体知道应该说再见了。但是呢，这是没有关系的。我准备放手，我想让你知道，我们俩都可以随时的保护。我们在一起，不管好和坏，我们互相都给予了对方我们所拥有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做什么。我永远都是那个孩子，用袜子卷起成一团，把它扔到角落里的垃圾桶里。还有5秒钟，5、4、3、2、1。永远爱你的科比。那么这个呢，就是这首诗，同时呢也帮他获得了这个奥斯卡奖。这个，那么呢，其实呢我并不是一个球迷，我甚至也不是一个体育这个爱好者，但是呢这首诗呢是如此的打动我。我觉得呢，就是说科比的这个一生呢，告诉我们大家，就是说正是因为他对一件事物的如此的执着的爱，而他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篮球，才使得他能够有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使得如此多的球迷会永远的记住他。好的，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辩护律师星期一继续为其辩护。与此同时，有报道称，特朗普曾告诉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想要扣留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对其民主党对手展开调查。消息传出后，民主党人要求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听取新的证词。《纽约时报》星期天首先报道说，博尔顿在其即将出版的书中谈到了特朗普想要扣留对乌克兰的援助。美国其他媒体之后也采访了了解此书内容的人，并证实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博尔顿的一名律师发表声明说，书稿已经于一个月前提交给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便在该书出版前对机密信息进行标准审查。特朗普总统周一早上则在推特上驳斥了报道中所说的博尔顿的描述。
美国首席大法官主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工作。美国宪法要求首席大法官在参议员举行的总统弹劾审判中主持程序。美国副总统通常有权主持参议院会议。如果参议员投票结果持平，副总统的投票将是决定性的一票。在总统弹劾案中，首席大法官肩负一些职责。他在审判结束后不会做出判决。首席大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可能会就程序问题作出判决。总统的命运由参议员们决定。
在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警察局配备警犬，是为了帮助警察在艰苦工作后疗伤止痛。
黑酒警犬队是大多数警察单位相当常见的部门，这些警犬通常帮助侦查犯罪和搜寻毒品。不过在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警察局，配备警犬则是为了帮助警察在艰苦工作后疗伤止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只帅哥警犬叫杰克，最近刚开始在费尔法克斯警察局工作，不过已经让许多人着迷。杰克还要接受好几个月的训练才能正式工作，但杰克和他四条腿的伙伴不会去追踪毒品、爆炸物或迷路的人的踪迹。他将帮助警察克服压力，平复他们的情绪创伤。这种狗是由一个叫做 K9 警犬急救队的特殊组织训练的。
K9 警犬急救队训练并提供服务犬给急救人员，他们可能是在执行勤务时受伤，导致行动问题、创伤后应急障碍、颅脑外伤等等。
用狗来帮助治疗极端压力的想法并不新鲜，不过 K9 警犬急救队是美国唯一的类似组织，帮助训练警犬的人包括警察、消防员和辅助医务人员。
现在在我们开始集中培训的时候，强调的重点是残疾警犬有能力开门，它会按残疾字样的小标志，门会打开，警犬就可以拿东西给主人。
目前有五只狗在这里接受训练，每只狗都以因公殉职的警察的名字来命名。培训结束后，杰克和霍姆斯将和警察合作，帮助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发展。印地、莎莉和兰尼则将帮助那些已经遭受严重的身体或心理创伤的人。费尔法克斯县警察局局长埃德温·罗斯勒是其中之一。
It's been a blessing because I am learning not only from my trainer, Caitlin, and my...
这是福气，因为我不仅跟我的教练凯特琳和我的警犬印地，还跟所有其他的人学习，成为一个更有耐心的人。我开始把印地带到办公室，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我们这一层楼的人，还有其他的警犬，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快乐的地方。
根据一个叫做 Blue Help 蓝色帮助的非政府组织的说法，2018年自杀的警察人数已经超过因公殉职的数目。
许多人不懂的是，当人们去找警察，并不是因为他那天过得很好，而通常是因为他们经历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或很糟糕的一天。这就是我们决定要实施这个项目的重要原因。在当班12个小时或10小时的期间，我们必须面对许多人最糟糕的一面，而且我们必须在前一分钟刚处理完一个案子之后，就要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去处理下一个报警电话。
训练警犬是一个繁重的工作，可能要花上2年时间。挑选拉布拉多猎犬和金毛猎犬来工作，是因为它们非常稳定，而且是犬类最聪明的品种之一。
现在他在行为方面加紧学习，像怎么跟人打招呼，如何在公共场所、在大型聚会中互动，如何跟其他人及动物交往。
K9 警犬急救队计划和全国各地其他警察部门开始合作。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美国愿向中国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副总统彭斯也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帮助受武汉肺炎影响的中国人民。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卫生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查3个疑似武汉新肺炎病毒病例，2个检测结果阴性，另一个仍在等待检测结果。
已退役的美国篮球传奇科比·布莱恩特周日在直升机事故中身亡，时年41岁。
1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美国愿向中国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特朗普周一在推特上写道，我们正就这种病毒与中国保持密切的联系。美国境内报道的病例很少，但是被大力监视。我们已向中国和习主席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我们的专家非常优秀。据报道，目前中国国内的疫情已经造成至少81人丧生。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来到武汉市与防疫官员会面，检视疫情的应对措施。彭斯副总统星期一参加白宫春节贺年活动时说，特朗普总统已就武汉疫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联系过，美国已经准备好协助受武汉肺炎影响的中国人民。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正您刚所说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早上在推特上已经表示说，已经跟中国取得紧密的联系来应对武汉的肺炎，并且呢与美国也愿意向中国以及习主席伸出援手。那么呢，这个副总统彭斯也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在参加与白宫举办的亚裔美国人春节贺年的活动的时候呢，特别表示了美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对中国伸出援手。我们来看一下彭斯副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Now while we gather here, and we celebrate the.
正当我们聚集在此，庆祝亚裔美国人巨大的贡献，我们知道现场许多人，还有横跨美国的许多人的心，都挂念着受到冠状病毒冲击的中国家庭。26个不同省份正在受到冠状病毒的冲击，目前为止已经有60个人死亡。此时此刻，全球有3000个病例，包括5个在美国的确诊病例。特朗普总统很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与中国有紧密联系，而他向习主席提出美国的协助，我们已经准备好帮助在中国的人对抗冠状病毒。
是的，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的贺年活动当中呢，当然有不少的这个华裔的美国人也来参加。那么呢，记者在现场也听到一些华裔美国人自己在这个聊天讨论的时候，也提特别的聊到了冠状病毒的问题。有的人也特别说到，哎，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那是不是会有这个危险性或潜伏期比较大的这个的危险啊？那么可见呢，在亚裔美国人的心中，对于这个武汉的肺炎的担忧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对此呢，今天在这个贺年活动当中的致辞里，彭斯副总统也特别的再度强调了美国人民不要担心，美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应变的措施。我们来看一下彭斯副总统今天的说法。
And to my fellow Americans,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our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strong action.
美国同胞们，我要向你们保证，我们的政府正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处理这个病毒。美国疾病管理局正在依照一个积极的计划，我们因此能够检测出潜在的病例。正如我提过的，目前在美国有5起确诊病例。我们已经在全美20个机场对旅客进行检测，90%来自中国的游客在那些机场入境。受影响而生病的旅客将被进一步筛检。国务院已经发出对武汉的4级旅游警示，这清楚规定了，当这个病毒尚在肆虐期间，没有美国人应该前往武汉。让我再次表明，在我国已经采取强有力的步骤来照看全世界的健康以及美国人的福祉。正如特朗普总统今天清楚地表明的，美国已经准备好来协助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对抗这种病毒。
是的，彭斯副总统呢在演说当中特别提到了国务院对于这个武汉的旅游警示是四级。那么就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3点钟呢，美国国务院再度发出了声明，说对整体中国的旅游警示已经升高了第三级。那也就是说呢，第三级表示是说要求想要前往中国的美国人要多考虑考虑。那我们知道呢，目前除了武汉，中国境内还有多个城市也是封城的。那么在这个中国的各个省份以及各个城市呢，也传出了多起的武汉肺炎病例。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维吉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查3个疑似武汉新冠状病毒的病例，2个检测结果呈阴性，另外一个仍在等待检测结果。他们表示，在中国引起数千人感染的新冠状病毒在美国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报人。那这个维吉尼亚州卫生部星期天的时候是发出一个声明，说当局正在对2名来自维州中部和1名来自这个该州北部的居民进行检测，因为他们的这个症状是符合美国疾控中心有关新冠状病毒临床和流行病学的检测要求。那这个维州卫生部星期一的时候更新了他们的声明，表示说已经收到了对2名病人的检测结果是呈阴性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感染新冠状病毒。那他们表示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呢可以获得来自另一名病人的他的检测结果。那这名病人呢是来自北维吉尼亚州的居民。那么位于北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星期日的时候是向全校师生发出了一个通知，表示说他们看到最近有关社交媒体和学校这个学术交流群传出了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一个最近从武汉返校的本校学生出现疑似感染新冠状病毒的症状。但是学校在声明中没有证实社交媒体上的报道是否属实，也没有这个证实这个州卫生部这个公布的3名正在检测的病人当中是否有本校的学生。不过乔治梅森大学在声明中说呢，正在接受检测的病人他们的症状有可能是感冒、流感或者其他疾病引起的。不过校方表示，由于最近有可能有人前往中国旅行，那他们是建议师生做好卫生防护，比如说如果生病的话不要去上课，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呢就要立即就医。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中文的社交媒体上，也就是微信上是传出了一些消息，就是有人上传一位5天前从武汉回华盛顿的人与朋友的聊天截图。那他们的这个聊天内容显示，这位从武汉刚刚回到这个华盛顿的人表示说他出现了咳嗽症状，那他正在自我隔离，但是不想去医院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但是他的这个决定引起了其他人的担忧，后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学生，并且动员大家去劝他去医院检查。那北维吉尼亚州的居民房斌先生他了解其中的一些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说，这位男生后来去了医院检查，目前正在等待检测结果。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现在就是检查结果出来，就他的血液呢，指标呢，其他指标都正常，就是白血，这个白细胞比较多，白血球比较多，就是说明他有炎症嘛。然后呢，但是那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检测呢，要到2-3天才能出来，应该周三差不多。这孩子已经昨天就回到学校，回到他家里，然后医院建议他自我隔离到2月2号。
也没必要恐慌，也没必要担忧，因为他起码是在家里自己封闭起来了，对吧？也没必要恐慌，就是即使是他确诊，我相信他接触的人也不是太多，但是呢，那即使一旦被确诊的话，那他的这个航班一定要去追查的。
是，那么这位学生他是不是维州卫生部正在检测的还在等待结果的另一名病人呢？维州卫生部发言人丽莲皮克对美国之音是拒绝透露相关的情况。那他说为保护病人的隐私，在确诊之前不会公布病人的具体个人信息。我们知道美国目前是确诊5个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都是输入型病例。那维州卫生部发言人皮克表示说，这个病毒在美国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还是很低的。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虽然这是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但是根据目前的信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公众迫在眉睫的健康威胁目前被认为是低的。当地卫生部门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密切合作，让他们能够快速确认任何疑似病人。我们也密切跟踪任何接受检测的病人，以防止任何潜在的威胁被扩散。
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相关的情况，那我们也会继续跟踪这相关的情况，时间交回给主持人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今天美国三大股指均走低，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下跌超过 1.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度跌幅超过549点，短暂的将该指数拖入今年来的低点。纳斯达克一度下跌超过 1.9%。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股市大幅下跌是因为受到中国冠状病毒恐慌的打击。据报道，截至周一，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超过80人，感染的人数接近3000例确诊病例。在美国有5例确诊病例，而在其他的国家也发生了少数感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费中心之一，病毒的蔓延影响到中国对这一类型商品的需求，致使出口量下降，价格下跌。比如美国西德克萨斯州中质原油价格跌至去年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纽约商品交易所的价格跌至了每桶53.14美元，这是连续第5个交易日下跌。而国际基准的 ICE 布伦特原油期货3月结算下跌超过2%，跌至了每桶59.32美元。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零售业和服务行业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因为中国为印度冠状病毒而采取了封锁和延长春节假期等措施，以及人们自发采取了自我隔离的方式。
我觉得最准确的方法来描述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说政府的措施让就是零售业还有这个服务业，尤其是餐饮业和旅游业的经济活动下跌了，同时呢这个就推迟了中国的制造业的重新开工时间。所以这个对这个月下个月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制造的产出产生了影响。所以从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产业我们都很容易预期事情对中国短期之内的经济活动的影响。
他还说，冠状病毒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我们金融业的人来说，最简单的方法来评价这当前新闻对经济的活动是把它拿它跟那个2003年非典时期而比的。但是呢，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个武汉肺炎对经济的影响会比2003年小还是比2003年大，所以现在还是属于不确定性很高的时期了。
有报道称，特朗普曾告诉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想要扣留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对其民主党对手展开调查。消息传出后，民主党人要求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听取新的证词。在爱奥华州麦迪逊县的廊桥，民主党选民正在积极筹备，确保2月3号晚上的党团会议顺利进行。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已退役的美国篮球传奇科比·布莱恩特周日在直升机事故中身亡，时年41岁。来看报道。
科比在洛杉矶在家和赛场之间往返，习惯乘坐直升机，以避免洛杉矶市臭名昭著的交通堵塞，这并非鲜为人知。洛杉矶县警长表示，正在联邦官员的帮助下进行调查，并要求公众远离坠机现场。
现在正如你想象的那样，对于救援来说，某种意义上是一场噩梦，因为很难抵达失事地点。然而，在居民住宅区，甚至是失事现场，我们正在面临着，我猜，蜂拥而至的祈祷者和前来悼念的人们。我们必须重申，除了第一批响应者和调查员之外，其他人不允许接近事发现场。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说，科比·布莱恩特虽然已经名列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列，但是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失去他美丽的女儿吉安娜，让这一时刻更具毁灭性。梅拉尼亚和我给瓦妮莎和出色的科比家族送去最诚挚的慰问，愿上帝与你们同在。著名的球迷前总统奥巴马发表推特说，紧随他的篮球事业，科比才刚刚开启富有意义的人生第二幕。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著名球星、洛杉矶湖人队传奇人物科比·布莱恩特于1月26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直升机坠毁事件中丧生。球迷们今天在洛杉矶市的 Staples 中心体育馆外举行纪念活动。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宇宙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洛杉矶当地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今天 Staples 这个中心体育馆外的纪念活动又是什么状况呢？
是的，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科比呢，他这一生呢，这短暂的一生呢，他有几个这个数字，就是他在他的篮球生涯呢是20年，其中呢他5次获得总冠军，18次进入这个全明星队，另外呢就是凌晨4点的洛杉矶以及他4个女儿，那么非常不幸的，其中这个第二个女儿呢是最有能力也最有热情，这个正在继承他的衣钵，那么也在这次事故中呢不幸的丧生啊。那么今天呢在 Staples Center 呢，我看到就是说人们在自发的举行这个悼念活动，当时呢这个现场的这个气氛呢是相当的这个庄严，人们神情呢是非常的肃穆。那么由于他过去呢是穿这个8号和24号球衣，穿过这两个球衣呢，那么很多人都穿着这个8号和24号的球衣前往悼念。那么这个 Staples Center 对面的这个广场呢，有关方面呢就用这个拦起了黑色的这个铁栏杆，那么悼念活动呢就在这个里头进行。那么人们在这个沿着黑栏杆的这个三面呢都是献上了这个鲜花，还有照片以及各种的这个纪念品，那么其中呢也包括这个篮球啊。那么事实上呢，我是在里头是应该要采访人，但是呢我试图采访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不愿意说话，因为他们神情呢是非常的这个悲伤。那么最后呢我就没有好意思再去打搅他们，那么就是说呢同时呢也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媒体在里头，在这个方块，这个黑色的栏杆的方块里也围了一块专门给各方的这个媒体来进行采访。那么同时呢我看到有人这个球迷呢是就跪在这个鲜花面前呢进行这个祈祷，同时呢很多人都在哭啊，在泪流满面，抹着眼泪。好，主持人，
是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当地华人社区的反应？
是的。那么当然这个科比呢作为他呢是应该说这科比和这个湖人队呢是洛杳矶的这个象征，那么实际上呢科比呢他应该是他是远远的大于这个洛杳矶，那么他的形象呢是不仅是在这个西方社会，同时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华人他的心目中呢也是非常高大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在今天早晨呢洛杳矶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中文电台 AM1300 呢，他们今天早上的这个节目今日话题呢就把早上的这个专题的节目呢就献给了这个科比，来专门的这个纪念他。那么这次节目呢用最后呢是用科比的那首著名的这个诗亲爱的篮球的中英文对照来结尾。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享其中的这个一部分。有吗？ 没有啊，好，对不起，那我稍微来念几句啊，就是说在这首诗里呢，他是这么讲，从我开始滚动爸爸的袜管子，还有想象中的这个拍摄了赢得比赛的这个镜头的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一件事呢是真实的，那就是我爱上了你，我如此的深深的这个爱上了你，以至于我把我的全部的身心、我的灵魂、我的身体全部都献给了你。作为一个6岁的男孩呢，我是如此的深爱过你。我从来没有见过隧道的尽头，我只看到自己跑到了，走出了这个隧道。所以呢，我不停地在每一个场上跑来跑去。我真心的待你，因为你给我带来了如此之多的收获。我在伤痛中，我在汗水中不停地跑动，这不是因为挑战在召唤我，而是因为呢，你在召唤了我。我为你做了一切，因为那就是你要我做的。你呢让我感觉活着，让我感到自己的存在。只有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会才这样的为你付出。那么你给了，你把一个湖人队的梦给了一个6岁的男孩，我永远爱你。但是现在呢，我不能长时间的痴迷的继续爱你。这个赛季呢，就是我最后可以爱你的这个时刻。现在呢，我的心可以承受，我的脑子可以承受，可以对付。但是呢，我的身体知道应该说再见了。但是呢，这是没有关系的。我准备放手，我想让你知道，我们俩都可以随时的保护。我们在一起，不管好和坏，我们互相都给予了对方我们所拥有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做什么。我永远都是那个孩子，用袜子卷起成一团，把它扔到角落里的垃圾桶里。还有5秒钟，5、4、3、2、1。永远爱你的科比。那么这个呢，就是这首诗，同时呢也帮他获得了这个奥斯卡奖。这个，那么呢，其实呢我并不是一个球迷，我甚至也不是一个体育这个爱好者，但是呢这首诗呢是如此的打动我。我觉得呢，就是说科比的这个一生呢，告诉我们大家，就是说正是因为他对一件事物的如此的执着的爱，而他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篮球，才使得他能够有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使得如此多的球迷会永远的记住他。好的，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辩护律师星期一继续为其辩护。与此同时，有报道称，特朗普曾告诉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想要扣留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对其民主党对手展开调查。消息传出后，民主党人要求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听取新的证词。《纽约时报》星期天首先报道说，博尔顿在其即将出版的书中谈到了特朗普想要扣留对乌克兰的援助。美国其他媒体之后也采访了了解此书内容的人，并证实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博尔顿的一名律师发表声明说，书稿已经于一个月前提交给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便在该书出版前对机密信息进行标准审查。特朗普总统周一早上则在推特上驳斥了报道中所说的博尔顿的描述。
美国首席大法官主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工作。美国宪法要求首席大法官在参议员举行的总统弹劾审判中主持程序。美国副总统通常有权主持参议院会议。如果参议员投票结果持平，副总统的投票将是决定性的一票。在总统弹劾案中，首席大法官肩负一些职责。他在审判结束后不会做出判决。首席大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可能会就程序问题作出判决。总统的命运由参议员们决定。
在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警察局，配备警犬是为了帮助警察在艰苦工作后疗伤止痛。
K9 警犬队是大多数警察单位相当常见的部门，这些警犬通常帮助侦查犯罪和搜寻毒品。不过在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警察局，配备警犬这是为了帮助警察在艰苦工作后疗伤止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只帅哥警犬叫杰克，最近刚开始在费尔法克斯警察局工作，不过已经让许多人着迷。杰克还要接受好几个月的训练才能正式工作，但杰克和他四条腿的伙伴不会去追踪毒品、爆炸物或迷路的人的踪迹。他将帮助警察克服压力，平复他们的情绪创伤。这种狗是由一个叫做 K9 警犬急救队的特殊组织训练的。
K9 警犬急救队训练并提供服务犬给急救人员，他们可能是在执行勤务时受伤，导致行动问题、创伤后应急障碍、颅脑外伤等等。
用狗来帮助治疗极端压力的想法并不新鲜，不过 K9 警犬急救队是美国唯一的类似组织，帮助训练警犬的人包括警察、消防员和辅助医务人员。
现在在我们开始集中培训的时候，强调的重点是残疾警犬有能力开门，它会按残疾字样的小标志，门会打开，警犬就可以拿东西给主人。
目前有五只狗在这里接受训练，每只狗都以因公殉职的警察的名字来命名。培训结束后，杰克和霍姆斯将和警察合作，帮助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发展。印地、莎莉和兰尼则将帮助那些已经遭受严重的身体或心理创伤的人。费尔法克斯县警察局局长埃德温·罗斯勒是其中之一。
It's been a blessing because I am learning not only from my trainer, Caitlin, and my...
这是福气，因为我不仅跟我的教练凯特琳和我的警犬印地，还跟所有其他的人学习，成为一个更有耐心的人。我开始把印地带到办公室，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我们这一层楼的人，还有其他的警犬，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快乐的地方。
根据一个叫做 Blue Help 蓝色帮助的非政府组织的说法，2018年自杀的警察人数已经超过因公殉职的数目。
许多人不懂的是，当人们去找警察，并不是因为他那天过得很好，而通常是因为他们经历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或很糟糕的一天。这就是我们决定要实施这个项目的重要原因。在当班12个小时或10小时的期间，我们必须面对许多人最糟糕的一面，而且我们必须在前一分钟刚处理完一个案子之后，就要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去处理下一个报警电话。
训练警犬是一个繁重的工作，可能要花上2年时间。挑选拉布拉多猎犬和金毛猎犬来工作，是因为它们非常稳定，而且是犬类最聪明的品种之一。
现在他在行为方面加紧学习，像怎么跟人打招呼，如何在公共场所、在大型聚会中互动，如何跟其他人及动物交往。
K9 警犬急救队计划和全国各地其他警察部门开始合作。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